是每一次看到各位，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喜乐，也很感恩，知道主常常与各位同在。那也谢谢陈牧师还有教会的同工，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读经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，感谢主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，能够被你的恩典所召聚，在这里敬拜服侍你。主，我们本是都是沉沦的人，因为人的心背逆了你，我们偏行了己路。然而在你的大爱的当中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大功的里面，你拯救我们，向我们呈现了你伟大的救恩。因此主，我们有得救的盼望，有得救的确据。我们为着所领受的一切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也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你纪念主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因着你的心得满足，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喜乐和力量。底下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你，求主你赐下福气，也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盘的里面，而不只是在知识上面我们多了解神的心意，就是在经验上面，主，我们也多多地来体会神，让主你的恩惠、怜悯、慈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圣经，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就是看一节经文。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找到之后呢，我们齐声来读这一节很宝贵的经文。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请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就是这么一节简简单单的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。对不起，这一节经文乃是神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呼吁，也是向我们今世的人的一个呼吁，要我们来栽种公义，以至于收割慈爱。显然在写这本书的那个背景的当中，这些百姓们对于所谓的神的慈爱有一个好像饥荒的状态，好像对于神的慈爱有一个真空的状态，抓不到，得不到，体会不到，也享受不到所谓神的慈爱。照英文所说呢，就是 starving for God's loving kindness， starving 在那边饥饿着，知识上面都有的神的慈爱，是神是慈爱，但是呢，你享受不到，你体会不到， 所以呢，神就借着何西阿，用当时候的所谓农业社会的大家所熟悉的那种比喻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栽种公义啊，你就能够收割慈爱啊。并非不是神，并非神没有慈爱啊，而是人不栽种啊，所以呢，你想做不到，你体会不到。假若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拿不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圣经是神是说谎啊。无论你怎么搞，你就拿不到了。反正神的慈爱高高在上，只是给一些好像特权阶级的人的话呢，那么这个神的话是说谎了。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非人，并不至于说谎，也非人子，他也不后悔。他讲话，他说话，岂不照着成就呢？他发言，岂不照着行呢？会说神是不会说谎的。假若说这个慈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的话呢，那他就不必这么呼吁了。所以呢，对着这些好像对于神的慈爱有饥荒状态、有真空状态的人，神用这一句话向他们呼吁：你要栽种公义，以至于能够收割慈爱。换句话就是说，神的慈爱是那么多、那么丰富、那么确实，只要你肯栽种，你就能够收割。这个是确实的，是铁定的。就是这么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对于神的慈爱有几方面基本的观念，我们要抓住。就是这么一点，第一，慈爱是神的本性，最最基础的本性。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说，神就是爱，他就是一个慈爱的神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，他总是一个慈爱的神。诗篇136篇一共有26节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出现26次。我跟你说，你回去都得要读读那一本那一篇诗篇的26节。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这句话出现26次，不能再比这个更多了。每一节都有啊。要我们经常读这个诗篇103篇啊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。用丰盛这两个字来代表神的慈爱。这个丰盛这两个字到了新约都一直在用的。所谓丰盛，在新约的这个观念里面，这个丰盛这两个字就是说，你能够想到多大，它就有多大。所谓丰盛的意思就是多大到一个地步，只有我们的信心把它限制，要不然是摸不着边际的，那么大，有丰盛的慈爱。当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看到世人，他就有怜悯的心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流离失所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呢，耶稣经常动了慈心、慈爱啊。圣经从头一开始就一直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位慈爱的神。假若我们没有体会到，那个是我们的问题啊。你们有孩子的常常是如此啊。我们都知道呢，我们是很疼孩子的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青春、我们的享受、我们的一切呢，都投资在孩子的身上的。 但是你为孩子着想啊，啊，这个孩子常常讲啊，爸爸 don't love me， 爸爸 don't love me， 那他没有办法了解嘛。你叫他做功课，你说不可以看电视，妈妈 don't love me， 其实你很疼他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子啊。圣经一直强调神是爱我们的神，神是有慈爱的神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体会不到，我们享受不到。最最微妙的就是在启示录那样的，好像把耶稣基督的威严、尊贵、荣耀、权柄，把它描述的最最完整的这样的一本书，最起头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因他的爱，因他的爱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这样每一本书最最开头都要先讲耶稣基督的爱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从至少从何西阿这本书 这一节经文里面，首先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他的基本特性，他若有公义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若有圣洁的要求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若他有严厉的管教跟审判，因为他爱我们。至少从这一节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，圣经里面这样子一直重复神的慈爱，一直重复神的慈爱，一方面当然是为着这个真理的事实，然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怕我们误会了，以为神不爱我。在我自己的经历的当中，每一天生活的当中，好像失去了啊，神是这位慈爱的神这样的一个事实。所以呢，他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的告诉我们。第二件事情，从这一节里面呢，告诉我们的就是呢，神的慈爱是慈爱，但是在神的慈爱当中，他有一个期盼，有一个 expectation， 有一个词，有一个期盼，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慈爱若没有期盼，那个爱是没有价值的；如果恩典没有期盼，那个恩典没有价值的。我们当中有谁说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，为他投资，为他牺牲，然后我们说以后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管啊，做强盗也好啊，做小偷也不要紧，都不要紧吧，都可以，反正我爱你。啊，没有这种人的，那种爱没有价值。神的爱更是如此，神他的基本个性是慈爱的，但是呢，在慈爱的背后，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盼。那个期盼，做一个人生活在神的慈爱的期盼的里面，这个人叫做是有福气的人呐、啊，这个就是有福了，就是有福了。在这个期盼、爱的期盼的以外，那个就是痛苦了。什么叫做圣经里面的什么叫做福气呢？神祝福我们呢？就是一个人生活在他的慈爱的期盼的里面，那个人真是有福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嘛，是不是如此？在神的爱的 expectation， 他的期盼的外面，还有什么福气呢？啊，人接受了神的爱，然后呢，就凭己意而行，说啊，这个人真有福，因为神爱他。你看八福，虚心的人有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虚心， 他生活在神的爱的期盼的底下，神爱我们，神要我们过那个虚心的生活。每一个福气，每一个福气都是神爱我们的时候，他希望，他期盼我们如此的生活。圣经里面充满了神要祝福人的事实啊，但是在神的爱的期盼的底下，他没有办法祝福，他没有办法祝福。人是，尤其是中国人是最喜欢福气的哈，嗯，到了时候呢，甚至写了一个福，然后把它颠倒过来，还希望呢这么一贴，那么这个福就回来了哈，嗯，那么呢？啊，阴阳好一点，胖了说发福，啊，那你看胖了都算发福。那么呢，稍微节食啊，因为怕身体胖了，那么不健康了，那么瘦了一点呢，啊，就是哎呀，你真有福气，胖也福，瘦也福，这个是中国人呢，啊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你要注意，啊，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福气，是因为。你我凭着神的所加给的力量，我们能够生活在他的慈爱的期盼的底下。当时候的百姓，你要知道这个何西阿当时候的百姓，他们脱离了神的慈爱的期盼，跑到这个期盼的外面去了。所以呢，这本书用很多方面来显示出神的审判、神的管教、神的责备，在这个何西阿书的里面，到了一个地步，显然那些百姓们，他们觉得说，那么神的慈爱在哪里呢？所以呢，借着这一节，一方面不但是向他们肯定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并且呢，还告诉他们说，这个爱的背后有一个期盼啊，希望呢百姓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期盼的里面。为着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深深知道，特别是神的百姓离开了这个爱的期盼的时候。神的管教也特别的严格，也特别的严格，因为要我们赶紧回归到这个爱的期盼的里面来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，假若不管教的话，那么就是私生子了。啊，就是因为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所以他管教的更加的严格。这个期盼不是我们得到神的爱的条件，但是神若爱我们，他一定有一个期盼在当中。那这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因为呢，当时候的百姓呢，他们生活在对于神的慈爱呢是饥荒真空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他们脱离了，偏行己路了。离开神的爱的期盼，只有痛苦而已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发现神的慈爱呢是明目的，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经常讲在爱中呢，那么是盲目啊，那么对方的这个错误呢，我们都看不清楚啦。嗯，那这个是以前的人，那现在人不是这样，现在的人在爱中呢，对方的好处都看不清楚，那坏处看得特别清楚啊。不过无论如何呢，在神的爱的里面呢，啊，他的眼睛是很明亮的。看得很清楚的，越是爱，他看得越清楚， 他深深知道这些百姓们的软弱、错误、犯罪的地方在哪里，以至于他们脱离了神的爱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的慈爱，生活在痛苦的当中。在爱中，神的眼目特别的明亮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当时候的百姓有三方面的困难，有三方面的，第一，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你读这个何西阿书啊，何西阿书，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，我的百姓愚蠢无知，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是属神的百姓，耶和华这个名字啊，经常挂在他们的口里，而、啊、他们的生活、过节、生活等等各方面啊，经常是跟神有关系的啊，他们要不然就是献祭，要不然就是敬拜，哎，怎么可能是无知呢？没有体会，没有体会，知识很多，头脑的知识很多。但是没有经验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这个知识这两个字啊，知识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呢，都是指着经验上面的知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， 而不是 academia， 就是学识上面的知识。这个圣经里面是很少指着这个学识上面的知识的，圣经里面的知道或者是知识都是 experiential knowledge， 你体会到了什么。我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。我说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，北美的教会，对于圣经头脑的知识一点都不缺乏，你随便上网下载看一看，你都比牧师还聪明了，哈、啊，可以马上把它驳倒了，完全没有缺乏，资料资源太多。今天我们最最缺乏的乃是经验上面体会神的那个知识。何西阿当时候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这个是第一方面。当时候的百姓，神看出来了，要你我来判断一个人说他是头脑的知识还是经验的知识，我们都很困难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神在他的慈爱的当中，他一看就清楚，爱是明目的，神的爱是眼睛是非常的 sharp 的。第二方面，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难处，因此享受不到神的慈爱，是因为道德败坏。无知识紧接着就是道德的败坏。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谈话，他叹息说啊，现在的学校啊，公立学校啊，啊，对于这个道德方面呢啊，都不太重视。那么请问传道人，你们的观点如何，如何再把这个社会的学校社会的道德能够把它提升起来？我说道德是文化背景综合起来众人所接受的那个水平，假若这个水平啊没有跟神接上去的时候呢，这个道德水平永远提升不上来。一个人他因无知识，自自然然的道德的水平要降低， 从神的标准降低到人的标准，虽然有很多人的标准我们觉得蛮敬佩的，哦，这个人真有道德，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在人所能够接纳的道德的标准的里面，有很多是神不喜悦的。这个就是当时的百姓无知识，所以呢变成自我的标准，自我的标准，在这个自我的标准的底下，神就不喜悦。那这个是当时候的困难啊，你说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难处 啊？因无知识而紧接着就是道德的标准就降低。第三，当时候的难处，当时的难处第三方面就是信仰就偏差。这三件事情呢是一个一个下来的，这个是下台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。无知识，道德的标准降低，信仰就偏差，当时候呢就开始拜偶像，就开始拜偶像。所以呢偏离了神的期盼，就生活在神的管教跟审判的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慈爱虽然它是一个基本的个性，那么在这个慈爱里面有他的期盼，也因着他的慈爱，他的眼目很明，很清楚，很严格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里面，到底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如何，他都看得清楚了，是因着他的慈爱。是因着他的慈爱。最后一个，从这一节里面我们更发现神的慈爱是可以被人拒绝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个慈爱，是可以被人放弃，是可以被人拒绝，是可以被人破坏的。人家说这个何西阿书呢是心灵破碎的一本先知书，就是神的心灵破碎了，神的爱被破碎掉的一本先知书。 Wounded love， 受创伤的爱，神的爱受创伤的一本先知书。因为在这本先知书里面，因着这个百姓无知识、道德败坏、信仰偏差，借着这三个步骤，把神的爱拒绝掉、破坏掉、伤害掉神的爱。这本书告诉我们在神这样子的一种创伤的当中，再愿意把百姓带回来，给百姓一个机会。你要知道，要创伤神的爱，要创伤神的爱，有三件事情。这个也是在何西阿书里面，第一就是对神的怀疑，对神的怀疑。Doubt， 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有时候是借着自然界，诗篇十九篇都很清楚了，借着自然界启示给我们，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那么给我们了解一点点神的大能，他的创意，他的精密， 他的仔细等等，我们了解神一点点，更借着神的话，到了后来借着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启示给我们。在这样的一个神启示给我们的过程的当中，人怀疑神，这样呢把神爱我们的那个慈爱呢把它创伤了，把它创伤了，怀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怀疑啊是没有办法建立关系哈。我想你们都明白了，朋友之间的关系怀疑也没有办法建立，夫妻也没有办法啊，我不能说告诉啊我的妻子说我信任你98%，这个都不行呢。那个剩下的两个%怎么办呢？我怀疑你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个夫妻怎么建立啊？朋友都不行啊。你看这个怀疑是很厉害的，我怀疑呢创伤了对方。人跟人之间是如此，人跟神之间也是如此。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那个魔鬼是多厉害啊，魔鬼是多厉害。他不必否定神的话，他只要让你我对神的话，神给我们的启示呢有一点点的怀疑，那完了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没了。只要有一点点的怀疑，神奇说这样子这样子吗？假如你我们上钩了，我们对神有怀疑，我们上钩了，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，我们就脱离了神的慈爱，我们经验不到神的慈爱。所以呢，怀疑摧毁关系，怀疑摧毁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你不必到了什么过节日的时候那么送花给太太，或者是买礼物给先生，再买再送都没用的。假若我们对对方有怀疑的话啊，盼望我们当中的家庭，我们的夫妻，那么这个彼此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信任，我信任你啊，我信任，那这个关系可以被建立。第二方面能够创伤神的爱，第二方面就是悖逆。所谓悖逆，就是说我明明知道神是这么讲的，但是我不愿意为着我的方便，为着我自己的利益，我不愿意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自我意识、自我感情多过于神的意识、神的感情，并非无知，我是明明知道的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不会如此啊，我们经常是如此的呀，经常是如此的。我刚刚告诉各位，我们对于圣经其实是了解很多的，其实是了解很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为着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意识，因此我们破坏了神的意识、神的感情，这个叫做悖逆。从神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叫做硬心。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，他们缺乏神的话吗？他们缺乏神的大能的作为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他们是明明知道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旷野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因此我厌烦这世代的人。这个叫做悖逆。 这个悖逆最好最好的例子，在圣经里面的例子，我觉得就是扫罗王啊，你们都知道。那么呢，耶和华在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说，神喜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顺服他吗？人听命吗？不会的。无论我们献什么，我们服侍什么，我们牺牲什么，都不会超过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做一个听命顺服的人。悖逆就创伤了神的爱。第三方面创伤神的爱，人拒绝神的爱，就是用偶像来取代神。当时候是用有形的偶像，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有形的偶像的可笑的地方。圣经比喻说，用一棵树让人把它砍下来，然后当中取一段最最最最好的那个木料，其他的东西呢把它切成柴，然后烧饭吃，把那个取下来那个雕刻成一个样子，而人就拜他说，求你赐福给我呀，求你保佑我呀。其实那一块木头呢，有耳不能听，有眼不能看，有嘴不能说，有脚不能行。到了今天，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，这个有形的偶像实在是不值得一拜的。但是人就转入这个无形的偶像来取代神，使神的爱受创伤。这个所谓偶像，就是站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阻碍，的一个障碍，让人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神，那个就是偶像。到了现今这样的这么文明这么进步的一个社会的当中，那个偶像变成是无形的。有时候那个偶像他的理由还蛮正当的，有时候把自己的成功、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儿子孩子当作是偶像，让人没有办法真的面对神。我们生活在神面前，蒙神的光照，蒙神的带领，我们生活在神面前，没有。甚至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，为着侍奉神，那个工作变成是我的偶像，我喜悦侍奉多过于我喜悦神，都有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人的思想真是厉害啊，人的思想真是厉害啊。约翰一书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讲神的爱是讲的透透彻彻的一本书啊。在这本约翰一书要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一节，这位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最后一位使徒，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自己，要保守，远避偶像。神的爱的一本书啊，对于爱是最透彻的一本书啊。他说你要远避偶像，因为什么呢？偶像创伤伤害神的爱。所以在这里，在这里就是这么一个中心思想。因为你抓住这个中心思想，你要栽种公义啊，你要栽种公义，为自己来栽种公义，就比收割慈爱，就比收割慈爱。公义 有两层的意义在里面。公义，公义就是对的意思，对错的那个对。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关系对了，关系 relationship 关系对了。第二层的意义呢，就是在这个关系的底下，我们生活出代表这种关系的一个生活的细节，每一天生活的行动。那么这个行动呢就对了，这个举动呢就对了。第一个关系对，第二个生活对。这个关系对，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任何的义，凡是人出于人自己的那种跟神要建立一个对的关系，出于自己的那种义呢，在神面前都是破烂的衣服，好像叶子枯干被风吹散。人为自己没有办法建立在神面前的那个义的关系，没有办法，唯独借着耶稣基督的义。我们是躲在耶稣基督的义的背后，那个义呢是他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他为我们成就了义。所以呢，我们拿着是基督的义，我们到神面前去说我没有，但是我这里有耶稣的义。耶稣为我铺上了人跟神之间的那一条路。就像我们当中假若还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这个是唯一在神面前能够被神称义建立对的关系的唯一的一条路。因为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能够靠着得救的，只有这么一条路，只有这么一条路。这个是对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对的关系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关系生活出来呀，要把这个关系生活出来呀。这个就是这里栽种公义，栽种公义，那你就必收割慈爱，你就会得到、体会到、享受到神的慈爱。当然在这里给我们很快啊三方面如何栽种公义，照着这一节来。第一，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耶和华。现在今天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第二，你们要开垦荒地啊。第三，要等候他的临到，等候他的临到。当然这三方面都不是因着自己的功劳所得到的。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三方面呢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这三方面呢是让我们预备一个器皿，一个碗，能够承接神把那个义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原来这个义行自己都没办法的，义的关系当然是没办法，连义行都没办法。不过没办法是没办法，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预备来接受神所加给我们，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义的关系生活出来。我们必须要预备自己。那么这三方面呢，就是预备一个条件，预备一个条件。你注意一下， 寻求耶和华，寻求耶和华，当然是神寻求我们了，人哪里有寻求神呢？但是在神寻求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底下，我们必须要一个心态，主啊，我要你，我愿意亲近你。神在寻求你，在寻求我，我的背向着他也没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人是可以拒绝神的，在一段时间的里面，人是可以拒绝神的。神寻求我们，我不让他寻都可以的。还记得吗？在伊甸园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耶和华在园子里行走，听见了耶和华的声音，他们就怎么样？躲避。人是可以躲避神的，躲啊躲啊躲啊，一段时间是可以的。到后来，这个躲避还要再向神交账的。不过呢，人是可以这么做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栽种公义。第一呢，我们要寻求神。这个寻求呢，就好像私家侦探一样，怎么样？看一看仔细，翻一翻，这个叫做寻求神。其实照着我们今天来讲的呢，就是我们的读经、祷告与神的亲近。这里告诉我们要趁着这个时候，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，可相近的时候祷告他，趁着这个时候寻求神，有一个机会。你把这个机会呢一直浪费掉，一直浪费掉呢，人对神的寻求的心就越来越刚硬，越来越刚硬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现今就是时候啊！第一方面呢，第一方面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虔诚人都趁着神可寻求的时候来祷告你啊。那么借着神话语，借着祷告的生活，我们来亲近神，这个是第一啊。人若不亲近神，神没有办法把他的义加给我们。第二呢，要开垦荒地，不是我们后院的那个荒地。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荒地，荒地是讲到人的心田。我们里面的这个心，那个荒地呢，要开垦。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荒地是何等可怕哦。荒地呢，第一是野草丛生了，第二呢是垃圾一大堆啊。人家看到你的心田是荒地啊，人家就把所有的垃圾都往荒地里面丢啊。你看多少人呢，心里面呢啊，接受各式各样的那个错误的教训，那个 garbage 一大堆都吸收，自己还以为啊、哦、我是很开通的人呐、啊，其实呢啊，那个不对的教训，垃圾一起吸收，那个是荒地啊，荒地真可怕了。一个人的心田进入到荒地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。即便是属神的儿女，跟神是属神儿女的那个关系没有办法生活出来，耶和华的慈爱享受不到。荒地是何等可怕、啊、连雨水都透不进去。但是我们反过来，我们得要了解，开垦荒地也是蛮痛苦的，也不是度假的。因为荒地要开垦，那个篱笆是深的，插下去的，那个牛蹄是重的，要不然那个硬土翻不过来的。就因为神常常借着苦难在你我身上，为了要开垦我们的荒地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那拒绝，不要，我不要这样。 这个是神的慈爱，他的开垦荒地是神的慈爱。我们呢，要心田，要让神的慈爱来为我们开垦我们的荒地。你看嘛，荒地若不开垦，它总是野草丛生，垃圾一大堆。虽然有的时候可以长出来，但是那个果实里面是虚的啊。你们都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个比喻嘛，撒种的比喻嘛，第一种、第二种、第三种都是荒地，只有第三种那个呢是被开垦过的，除过草，塞了石头，施了肥，以至于能够结实百倍、六十倍、三十倍。这里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并不是我要为神做些什么大事，而是趁着现今你要寻求耶和华，并且呢让神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带领，那么来开垦我们心里的荒地。第三呢，要等候他的来临，等候他的来临，换句话就是等候，要 wait upon the Lord， 等候他。等候并不是不做事，等候是不凭己意做事。弟兄们，等候的人是很忙的哟，等候的人是心里很坚韧的哟，等候并不是没有事情做的哟，等候是紧紧跟随主的哟。他带领我向左，我就赶快向左，向右就赶快向右的哟。这个叫做等候他的临到。所谓等候他的，就是等候到一直见主面为止，等候到一直见他的面为止，这个叫等候哟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加勒这位弟兄啊，加勒这位弟兄啊，他去被差做探子，回来加勒跟约书亚，加勒总是排第一名，加勒约书亚，他们两个是有信心的，差一点被石头打死，但是呢，他们说我们应该要上去。结果因着百姓背逆神，所以呢，神借着摩西说要有40年在旷野，并且呢，今天你们不能再上去了。结果那些本来说不上去的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们说：“那么我们今天要赶快上去。”加勒跟约书亚不上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说不上去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就是等候的人啊，等候的人是随时随刻听神的命令，他不随己意乱动。因此为着这个等候，他浪费了40年精华的光阴在旷野里面，我们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听到。加勒连一句埋怨的都是你们的错，害我啊，都没有。他就是这样子等候神，那么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到了摩西要走的时候，要选第二任取代摩西的领袖，结果选到谁来了？啊，选到约书亚。哎呀，假如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感觉啊？啊，都是加勒排第一哦，都是加勒排第一。到了要选这个领袖的时候呢，哎，结果选到约书亚。嗯，结果我们又发现，加勒他明白这个是神的意思。这个是神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他受苦。 等候神，等候神不得了。进了迦南，5年的战争，那个时候他85岁，他来告诉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是领袖啊，他向领袖请愿，说请你把希伯伦这个山地给我。听说你们到过这个耶路撒冷的就知道，这个希伯伦山地呢是石头山的、啊、石头山的、啊、凭着他的位置，凭着他的位置，他的功劳，他的资格，他可以在地中海那边来一个 beachfront property， 他要一块这个海滩的地呢，那最漂亮的嘛，没问题了。但是他向约书亚说：“请你把这个山地给我。”为什么呢？两个理由。第一，那个山地有亚纳族人，有大敌人，让我去攻击他们。第二，这个是神所应许的。虽然是山地，要耕种起来呀、啊，真是困难的要命啊！但是呢，这个是神应许的，我知道神应许的是最好的，哪怕这个是石头地。因为这个是一个等候的一个最最美的一个例子放在我们面前啊！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寻求耶和华，开垦荒地。在那边等候神，神说左就左，神说右就右，哪怕人看起来觉得说，哎呀你这个真是笨蛋，你有权利选择更好的更美的，但是你心中明白这个是神要我走的路，神从天上为我安排的，那么呢我就走。有一位宣教士，他的父亲是美国早期的百万富翁啊，做牛奶的啊，牛奶业的百万富翁。他的 last name 叫做 Borden， B-O-R-D-E-N。 那么这个孩子年轻信主，一心就是想要侍奉神，非常宝贵的一个心思。他特别对中国的穆斯林的人有负担，想要到这个穆斯林到中国，那么来做宣教士传福音。宣教机构就先派他到埃及开罗那边受训2年的时间，在那边受训。结果他在那边呢，对这个穆斯林特别有负担，那么传福音，那么昼夜为他们祷告，那么付上极大的代价，到后来生病，脊椎炎 （meningitis）， 脊椎发炎，25岁死掉，人家帮他办丧礼。找到他一本圣经，就送回到美国给他的父母亲，啊，父母亲还，上面看到他儿子写了，照着日期来算，就是他要出发受训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句话叫做。No reserve， 我不为自己保留什么，我就是全心全意爱主。因为呢，他必须要放弃百万富翁的那个家产了、啊。他说：“我为自己没有任何的保留。”他出去的时候不久，他的父亲写信给他，他说呢，你什么时候放弃你的这个中国的穆斯林的工作的话呢，你什么时候放弃，你回家呢，我一定给你最好的工作，你不能再承受我的产业，但是呢，公司是随时随地要给你一个最高的位置。当这个孩子接到那一封信的时候， 他在他自己的圣经上面写 No retreat， 不往后看。No retreat。最后他生病快死的时候，他又写了，在圣经上面又写了 No regret， 我不懊悔。他就是这样子跟随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等候他的领导，等候他的领导，等候神的人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等候就是不做事，等候就是紧紧跟随，一直到他来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收割了慈爱。牧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，在来的日子都饱享神的慈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为他基本上基本性情是慈爱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父啊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这一般罪人，把耶稣基督你的爱子都舍了。主，我们很多时候因着自己的行为、生活、思想、认知，我们失落了主的爱，我们吸收不到，我们享受不到。求主你自己借着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内涵，再次把我们带回到神的爱中，享受你的爱，也体会你的爱，让我们一生就是充满了神的爱，因此我们能够将神的爱也流露到我们周遭的人的身上。主啊，您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世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爱就慢慢冷淡。主，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再一次燃起爱神爱人的火出来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爱的代表，神的爱的运河，将神的爱 流入到有需要的人的心中啊，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福音能够借我们来广传，在这个地方甚至到了遍传全地。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有敬畏有敬虔的人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